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每当面对天灾人祸，即使不信神的人也会本能地向老天爷、向天神地神和未知之神呼求祈祷，迫切地期盼和寻求超自然能力的帮助，尤其是那些为身处灾祸中的人发出的祈祷呼吁。虽然他们不知道向谁祈祷，但那份令人动容的怜悯之情却是不容怀疑的。人类无师自通的祈祷行为本身揭示了人性的共同特质，就是在有限与脆弱中，我们都渴望超越自身的力量。在无常与苦难面前，我们寻求意义的真相和灵魂深处的安慰。不过，无回应之处便是绝境。如果人在危机时刻的祈求得不到回应，哪怕再大的求生欲望都会一点点的破灭消失。因为祈祷的内核并不是向空气说话，而是建立在关系性的基础上。祈祷者期待自己的呼求和处境被祈祷的对象听到和看见，从而能帮助自己脱离困境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基督徒的祷告对象就非常的明确，不仅不是单向的呼号，而是与一位有位格、有情感、有能力的上帝相交。不仅我们的祈祷能被这位神听见，我们还能透过祷告听见神的回应。正如福音书所呈现的，神是一位愿意聆听、能够回应，且在关系中与人同行的主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0章17到4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路加福音的10章17到42节就讲述了耶稣差派出去传道的那70个门徒回来向主耶稣报告传道的结果。耶稣听了报告之后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他就欢乐向父神献上感谢。这段经文还记载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以及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的故事。当门徒奉耶稣的名和权威去传道赶鬼时，他们看到了非常大的效果。门徒因为看到胜利，他们就欢喜雀跃，耶稣也分享他们的喜乐。不过呢，主耶稣就提醒门徒，他们最大的喜乐应该是自己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。 这个荣耀呢，比任何的成就都更加重要。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里边，以及透过我们做奇妙的大工时，不要过分的得意忘形，更不可忘记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这个更加重要的名分以及恩福。好，属灵的真理是赐给每一个人的，不是只给聪明人。耶稣为此就感谢父神。不论地位或者是才干如何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智慧，而是借着对耶稣的单纯信心而成为天国的子民的。耶稣他不是不喜欢那些追求学问的人，他是反对属灵上的骄傲。基督的使命呢，是向世人启示父神，把深奥的观念带到世上，用比喻、教导以及他的生命来解释神那长阔高深的大爱。我们通过仔细的研读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行动、原则和态度，便能够更加清晰地来去认识神了。啊，在旧约时代呢，历代的先知、君王都渴慕亲眼目睹弥赛亚，但是他们都无法实现。唯有耶稣的门徒得到这个最好的福分，他们是亲眼看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然而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之前，还没有能完全认识耶稣以及他的使命。好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，让我们来学习三个关于爱邻舍的原则。第一，就是不应该提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缺乏爱心去辩护。那么第二，就是任何有需要的人，不论是何种的种族、宗派或者是社会背景的人，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。那么第三，就是爱的意思是起来行动，回应邻舍的需求。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拒绝帮助人的借口。好，玛利亚和马大他们都很爱耶稣，他们两姐妹呢都在服侍主。不过呢，马大暗示玛利亚侍奉的方式不如他好。马大不知道，当他渴望要侍奉时，实际上忽略了与主亲近的机会。那么你是否为主耶稣做许多事情，以至于没有时间与主在一起呢？不要让你的侍奉变为自我服侍，你必须清楚知道侍奉的对象是谁。耶稣他没有责备马大为家务而去忙碌，主耶稣只是要马大分清主次，定下缓急先后的次序。侍奉基督不要只是忙碌事务性的工作，而忽略了对神的全然依靠。好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开篇，主耶稣用恳求的朋友和好父亲的比喻呢，就教导门徒该怎么样去祷告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一到四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好，这个重要的部分呢，是回应门徒祷告的问题。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可能有类似的教导，但是记载并不一样。有些人就认为了这一段是插进来的，因为基督的服事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，这是中途插进来，但却引用了很多有趣的暗示。门徒想要学习祷告，因为他们看到也听到基督的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他习惯远离人群而独自祷告。门徒显然是无意间听到了主的祷告，心中呢很想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的来去祷告。那么现在主耶稣基督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去代求，耶稣他是最伟大的代祷者。要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这是一个好的主意。我们应该说，主啊，教导我祷告。这个门徒呢，不仅要求主告诉他如何祷告， 主在登山宝训中曾经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。这个门徒呢，不是要求祷告的技巧、方式、姿势或者是仪式，问题不在怎么祷告，而是他想像主耶稣那么的去祷告。很多人只是在念这个祷告词，那么就像上床睡觉前用阿们来结束这一天一样。有一个牧师，他曾经这么说过，他说，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啊，从来没有听过祷告，也没有看过圣经。我第一次参加祷告的活动是在一个少年的夏令营，我和其他的男孩待在宿舍里，到了晚上，有一位负责人叫我们穿上睡衣一块祷告。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印象，你要穿上你的睡衣才能祷告，那么其他时间呢都不能祷告，你的睡衣就像你的祷告衣。当然，这位牧师少年时的这种想法呢，不是祷告的重点。我们真的需要有人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祷告，而不是说说祷告词而已，还要能够打动神的心。好，这个门徒就要求主，他说，教导我们祷告，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好像又看到了施洗约翰他的一生，似乎是在见他最后一面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圣经里头有关施洗约翰的描述了。在这个最后的一面呢，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教导我们祷告，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那么试问，有人会对你我这样来说吗？所有被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今天基督徒贫乏的生命，教会死气沉沉的气氛，都是缺少祷告的结果。那么这正是我们的问题。好，那么为了回应门徒的要求，主耶稣就教他们去祷告。我不认为主耶稣要我们在公开场合也这样去祷告。在公开场合如果这么祷告就太夸张了。祷告呢，应该是很自然的，就像儿子和他的父亲说话一样。父神认识我，神他不要我们去装腔作势啊，不要用不自然的语气、花俏的言辞来去祷告。神他要我们自然的说话，不要用虚浮的或者是冗长的话来去祷告。好，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祷告。第一个部分呢是敬拜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好，这是祷告，愿神的旨意呢能够成就在地上，和弃恶扬善有关，表示呢你渴望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如果你的祷告只是口头说一说而已，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这个祷告是教导信徒的，不是对还没有得救的人去说的。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8章第13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的祷告应该是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那么甚至更简单，神他是有怜悯心肠的，他愿意施恩给你的。你不需要祈求神救你，只要你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么神就会救你。那么祷告的另外一部分是关于生活的需求。耶稣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标准，你饶恕每一个人吗？你看神他要我们去饶恕人。在以弗所书的4章第32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。保罗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呢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需要更多祷告的人，因为祷告是信徒和神亲近的一个必要途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神在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还没有谈完祷告的主题， 那么接着呢，陆家就记录了一个比喻，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祷告。路加福音的11章5到8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好，让我们用现在的处境呢来去说这个比喻。有个女儿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要远道而来，那么下午就到了。她决定母亲来到的时候呢一块儿出去吃饭，可是一直等到晚上，女儿接到电话说车子出了问题。那么一直到了半夜，母亲终于到了。女儿就问母亲说，妈妈，你吃晚饭了吗？母亲说，还没有，现在好饿。因为家里边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，这个女儿呢就到隔壁向邻居来去借一点食物。她的邻居就说了，等到明天早上再说吧，忍着点儿，我已经上床了，孩子呢也睡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这个女儿就急了，她就连忙说，老兄，你不认识我的母亲，快起来。女儿一直敲门，那么这位邻居呢，他终于起床了，于是呢就拿食物给她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1章9到10节经文记载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神已经睡着了吗？你觉得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睡觉，你没有办法把他叫起床吗？你认为神不会回应你的祈求吗？神他愿意，他也一定会回应你的祈求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一个对照的比喻，不是一个比较的比喻。你不需要冲向天堂，敲响天堂的大门，好吸引神的注意。神他不会不听你的祷告，他也不会不回应你的需求。以赛亚书的65章第24节经文说，你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你看，神他愿意垂听，他也必响应人的祷告。有些人就认为了，啊，神没有听，也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。也许他们是没有弄懂，有时候呢，神会说不。问题在于，我们不喜欢听到拒绝的回应。神他会听我们的祈祷，他也会回应祷告。但是当他说不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的祷告内容并不合神的心意。我们花好多年的时间才会明白，当神回应我们祷告最好的答案往往就是不。有一位牧师曾经公开的做见证，他说，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呢，我求神为我开门，让我能够去到某一间教会来去做牧师。这间教会的聘牧委员会告诉我说我是候选人，他们就关起门来讨论，最后呢他们决定不聘请我，因为我不是他们教会所需要的人。我就回去向神哭诉，问神为什么要让我失望呢？那么今天想起来呢，我还是感到很羞愧的，为我恶劣的态度求主赦免。神他并没有让我失望，他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，他为我所预备的是更好的。那么后来有好几次，我为着神对我说不而去向神感恩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不需要冲到天堂的门口叫神回应你的祈祷。神他没有上床睡觉，神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。你只需要借着祷告、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面前去祷告，那么他会给你最好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1章第11节经文记载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拿蛇，当鱼给他呢？ 所以呢，祷告之前请确定神他是你真正的父亲。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，也为你复活，都是为了使你称义，使你被称为神的儿女。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天父。如果你向地上的父亲要一个饼，他会给你一块石头吗？如果你向地上的父亲要一条鱼，那么他会给你一条蛇吗？天下有这样的父亲吗？这样的父亲即便是有，也是很少的，但是神他更不会是这样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，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好，主耶稣要门徒求圣灵。据我所知道的，门徒从来没有求过圣灵。那么后来基督说，你们受圣灵。正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经文所记载的。那么在五旬节之前的那段日子，门徒需要圣灵。然后在五旬节那天，圣灵就降临了。他们受了圣灵的洗，在基督里成为一群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。所有的信徒都要受圣灵的洗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，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，以及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。那么从这段叙述中，我们就认识了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内中却有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主耶稣的神迹呢，就迫使法利赛人必须做些解释。他们不能够否认神迹的存在，因为神迹就发生在他们的眼前。所以呢，他们只好用最卑鄙的手段，最亵渎的字眼来去解释主耶稣他的神迹。他们不敢否认神迹，但是他们却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的权势去赶鬼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经文记载，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好，耶稣基督就指出了试探者的逻辑呢是荒谬极的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经文记载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是说主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，证明自己君王的身份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，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、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好，主耶稣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，在征战中，人若不是站在神这一边，那么他就是站在敌对的那一面，就是抵挡神的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不能够在主道上坚守的人，就像身上的一个鬼被赶走了，反变成群鬼的居所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1章27到28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有一个女人在众人中间就向耶稣欢呼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主耶稣他的回答意义重大，他没有去否定他母亲玛利亚是有福的，但是他更超越一步，他说听神之道而遵守的更加重要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童贞女玛利亚相信基督并跟从他，比作为他的母亲还要更加有福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虽然很多人拒绝相信主耶稣，但他们不拒绝基督徒为他们祝福祷告。甚至有很多人虽然不想花时间认识神，但在遇到困难、遭遇祸患的时候，他们会请基督徒为自己祈祷，寻求大能者的帮助。然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就是生养他的人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同样，人若想清楚地知道神的回应，不如自己去信靠神，并亲自向神求告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。